各位弟兄姊妹们，各位福音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你可以过得更好。我们今天来听的故事呢，是刘春生弟兄还有冯光如姊妹，就是认识他的人呢都知道，都会叫他刘弟兄刘师母，他们的见证。那我们会分上下集，他们的故事非常的精彩。那这个精彩呢，是可以说是他们在叙述他们为什么原因而得救里面是蛮详细的，而且他们的故事也非常的丰富，因为并不是特别单一对于什么事情，而是除了对这个神有经历，甚至对弟兄姊妹们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我们就马上来听听他们的见证故事上集咯。
刘弟兄刘师母你们好。
你好。
你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节目。
太好了。今天刘弟兄刘师母能够到我们的节目里来，来为我们听众朋友做见证。我相信啊，听众朋友一定很期待他们是如何选择这位主耶稣走在这条生命的路上。好，那么在节目呢在进行过程中，我想我们还是要先啊请教一下刘弟兄刘师母，你们哪一位是先信主的？
是我。
哦，刘师母是您先信主了。是哪一年呢？
是在2000年11月12号。
11月12号。2000年就是去年了嘛，是吧？
对。
刘弟兄那您呢？
我是去年，也就是公元2000年12月10号受浸得救。哦，
那我想问问看啊，你们两位是什么原因让你们信主的？
我是拜偶像的了。
嗯哼哼。
我已经拜了太多年了。
嗯，
因为我今年已经71岁了。
是。
那我在这个没有受浸得救以前呢，
是
我几乎拜偶像到拜了有最少40年以上了。
40年。
也最少40年以上。
是是是。听您的口音好像您也不是在台湾出生了吗？
我不是，我是江苏省人。
江苏省人。
哎。
一般都是在1949年到台湾来了。
对，没有错。
您大概也是那个时间来。
我过去是军人。
哦，您是军人。
我由大陆从军到台湾来的。
是是是。是。那您到台湾来，照您这样算法，拜了将近40年，哇，那就是1960年左右你就开始拜了。
应该是还要早一点，
还要更早，就差不多那个时间就是了。
不过那个时候没有拜的那么虔诚了。
是 是。
那么后来就是不断的拜啊，初一十五啊几乎都在拜了。
是是是。
那么有时候庙有什么法会这一类啊，也是经常参加了这样。
那刘师母您也拜吗？
我也拜。
就一家子都 拜。
对，我拜的比他更虔诚。
哦，是是是。
我由北拜到最远的叫什么六龟。
哎呦。
对，坐游览车都夜车赶去
啊，就是为了拜。
就是为了去拜。
哎呀，那您拜那么久，在这个人生过程当中哈，您算是对佛教的接触算是很长一段时间了。那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怎么会突然之间成为一个基督徒来接受主耶稣呢？
我是这么说了，因为拜了，坦白讲我也是好像以前也是说对佛教是有感情的。
嗯，
那么但是拜了这么多年，佛教真正给我的感受我是真的不太清楚，因为是不是保佑了我
也搞不清楚。
我也搞不清楚。但是最重要一点呢，就是因为我去年生病了。
哦，
像以前呢，我的很多弟兄姊妹，我的小孩啊，他们是基督徒嘛，
是
也不断地来向我游说了。
嗯哼哼。
就是他说
传福音，
传福音啊，他说你信主好了。其实我说我佛教信了这么多年了，我改变干什么呢？是不是啊？
嗯，
我说你们信就好了嘛，不用要我来信嘛，这样子嘛。
哎，我上次听了台宁讲，就是您女婿说，他好像是在我记得他是1997年信主的，是不是？那您是2000年信主，就是去年。换句话说，他们跟你这样传也搞了3年了。
对，
3年的时间也蛮长的了。
也蛮长。
那您一直坚持说，这一般的观念是什么信仰都是好的了。
对，没有错。
您大概也是这种观念嘛？
也是这样观念。
嗯哼
哼。啊，那么去年因为我生了一场病啊，
嗯，
那给我是真的在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改变。
是什么样的病？
因为我去年在 快过农历年那个时候，就是应该说是2000年的年初了。
嗯，
那个时候我常常这个爬山啊，或者走上坡一点的路啊，我的心口啊就在就是闷了，就是
心肌梗塞，
就是有点有点喘了，
心肌梗塞
啊，有点喘。那么我到这个荣总去检查，荣总的医师就说，他说我的血管已经堵住了，他说你必须要做这个开刀手术。
嗯，
但是你说像我们当活到70多岁的老人了，当然这个年龄说起来也是够了啦，但是你是提到这个开刀，尤其是开心脏，
嗯哼，
你说会不怕吗？也是面临到死亡跟这个
这痛苦啊，
痛苦啊，总是害怕嘛。
对 对, 对，
所以那个
这也是很自然的现象。
是是是，
是
那个是医师就说，他说既然你怕嘛，他说你就回去休养半年再来好了。
哦，
那休养半年，他说你这个看看能不能好一点。
嗯，
那么当然这中间呢，我的小孩也算不错了。
嗯，
就是。买什么维他命啊，什么鱼油啊，又搞那个中药偏方啊给我吃。到了半年我是到这个荣总去检查，结果不检查还好，一检查医师就说啊，他说你这个血管已经堵了45%了。
哦，那很严重。
是，他说你必须要马上开刀。
嗯哼哼，
那马上开刀，你说我那个时候是真的是真的怕。那我跟我太太商量要不要开，
是。
那我太太说好吧，她说既然怎么样，开总是比不开好嘛。
嗯哼哼。
那我就决定就开了。
是。
那么当时就是在10月1日，
嗯，
就公元2000年的10月1日啊。
是。
我是住进这个病房。
是。
那医生就预定我是10月6号。
十月六号开刀。
结果呢，因为医师那个主刀那个主任啊，他就说。他10月6号有事啊，就临时要提早一天。
嗯哼
哼。那你说在这个过程，在我们来说一天呢，就是生命是很可贵的，就心里也怕得不得了。
哎呦，就是提早一天你又让你害怕了。
就都害怕。
让你更怕了。那这是死亡的压力很大。
就这样说。在住院这个中间呢，
嗯哼哼。
其实教会弟兄姊妹跟我是无关无分的。
就是。
我很多我都不认识。
不认识。
啊，
非亲非故就是了。
也是非亲非故。那么就是很多教会弟兄都来探望了，
是
探望我那怎么样那个，所以这个在我开刀前一天呢，
是
这个医师就说要开一个说明会，
嗯，
他说就是开刀过程会怎么样，家属说明会，
嗯，
那么这个开刀过程会怎么样怎么样发生一个状况，
嗯，
那么当时教会弟兄姊妹啊就来了差不多20多个，那么其实那个是小小的那个说明师啊。那个简报室啊，就是挤满了人了，
都是弟兄姊妹，
都是弟兄姊妹。
那您自己儿女有几位呢？
去了5位。
啊，儿女也去了5位，
去了5位，
再加上弟兄姊妹，也是
关心的。当时医生很惊悍，哦，他说他从这个医生以来哈，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容，
这么多家属，
对，
这么多家属，这样
其实都是弟兄姊妹，
对
对对，
他们以为都是你的家属，
对
对，
不过他们很愿意成为你的家属啊，
对，
成为你的弟兄姊妹啊，
感谢主，
感谢主。
那医师就当时就说，他说你这个开刀过程啊，
嗯，
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这样讲。嗯，那么他说你这个成功率啊是在90%了，
那希望很高啊。
他是这么说，但是呢也有10%的状况啊，
嗯，
是会发生状况的，
就是有意外，就是
就有意外。那他说在这个开刀的过程，如果那个因为血液的凝结啊，
嗯哼哼，
就流动到脑子里面的时候啊，你第一很可能会发生这个中风的现象。
哎呦，那也是很可怕。
那或者是变成植物人，就是醒不过来了。
哎，嗯哼哼，
啊，那么第二就是那个心脏啊，要在开刀过程啊，心脏拿出来的时候啊，它必须要就停止工作1-2个小时。
哦，心脏要整个拿出来，
整个拿出来，
离开你的身体。
对，体外循环。
它那个血液啊，要在体外循环这样。
哦。
那么等到手术完了以后，再把这个心脏摆回去的时候啊，这个心脏也许就不跳了。
哦哟。
就不跳了。
所以这又是一个担忧。
对对对。
对。
Thank you.
那么再一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开刀以后这个伤口会疼痛嘛，
嗯，
那么万一你要磕痰呢、啊、什么的，因为不敢磕，那么这个痰淤积在这个肺里面呢、啊、就会变成肺炎。
哎呦，肺炎是另外一个并发症、
对，
他说或者呢就是在开刀过程啊，就是因为血或者凝结的关系会变成败血症了，或者是这个种种的后遗症、啊、
那不是又加深您的忧虑和害怕了吗？
坦白讲是真的害怕，
已经很害怕了，再听他讲话了，剩下90%的机会啊，
真的害怕，在这个、
哎、
这个10%当中就是这个状况。
嗯，
他是跟我这样讲。那当然了，我们说开就开吧，其实我这个在这个时候，你说我们活到70多岁了，你说也是要拼一拼吧，就是对赌钱一样赌一赌吧，这样的、嗯、医生就说完了就走了。当时这个教会弟兄姊妹啊就跟我祷告、
嗯、
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是心里在怀疑了，因为我是信佛教的嘛，我说你祷告有用吗？
哎，你那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要去祷告所谓的佛呢？
没这个感受。那个时候这因为那个时候人是慌的，就是内心啊就是一直怕嘛，
是是是。
你比如像我这个在住院期间啊，这个当时有一个燕京姊妹啊，
哎，
她就叫我把这个手啊放在这个圣经上面。
哦，你就真的按了吗？
哎，我就真的按了，
有一段圣经节、
那我就她叫我圣经读了一段经节、
啊、
那么坦白说那个时候我脑筋当中一片空白，其他弟兄姊妹帮我祷告我也是一片空白了。
嗯，
那说也奇怪哦，等到他们走了以后，我那天啊就是内心是特别的平静。
哦，那你之前不平静吗？
在之前自从我住院到这个开刀这个说明会这个5、6天当中
啊哈哈，
只有惧怕，
我真是内心里都在怕，吃饭吃不好，
哎呦，
睡觉睡不好，
哎呦，
我差不多每天晚上医生每天开一颗安眠药给我吃啊，我差不多还是睡不着，我都是在晚上差不多要到天亮5点我才能
稍微
勉强睡一
睡
这样的。那么自从那次祷告他们弟兄姊妹来探望以后啊，说也奇怪哦，我就是那么平静，我就是一晚上我就睡到天亮，这样子
安息了、
啊、
真是安息主怀、
啊、
这种经历也是以往没有过，
这个是真的是要
感谢主，
要去感受的，你不是说我们随便嘴巴讲讲，真的是我是亲身感受的。
嗯哼哼，
就是特别平静，
知道明天要开刀了，
开刀，
不过今天晚上居然睡得特别的好，
对，
这以往都没有经历过的，
对对对，一点没有错、嗯、到了第二天早晨，那么8点就推我到这个开刀房了。
嗯哼哼，
那在这个过程你说教会弟兄姊妹又差不多来了10-20个，
哎呦，
又来看我，
他们又黏上你了。
我在这个时候我是不能说他们黏上我了、
以前传福音、
因为
我先生就说，哇，他们像牛皮糖，怎么黏得我不放、
哦、真的、啊、牛皮糖、
现在给他感觉就等于都是一朵朵云彩来围绕着他，
哎，真是爱你嘛，
是，
就是很希望跟你成为一家人、
是。燕京姊妹他就说了，他你虽然是没有信主、
嗯、
但是你只要
呼求
主名就可以了、
哦、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老实讲我的心里啊，就是说虽然我的身体病了是要交给医师，但是我的生命是要交给主。
阿们，
哎，我是这样想，
就是病交给医师、但是呢生命交
给
这位
主
耶稣，
对，
拣选这条生命的道路、啊、
没有错，
感谢主。
那么我一路还是呼求主名到了这个开刀房、那么臃肿的护士小姐还是蛮亲切了，那么她告诉我，她说你开刀的待遇就跟我们现在的院长的唐飞先生的待遇是完全一样的
哦、
所以你要尽可以放心，这样子，
是是是，其实你早就放心了，因为你的待遇比他还好。有主耶稣保守，
感谢主，
感谢主。
说完了以后他就说拜拜，但是你暂时可以睡觉了。 那我在这个时候耳朵边就听到有一个小姐在说5、4、3后面2跟1我就听不见了，
就睡着了，
就睡着了、
是麻醉的关系吧。
对，那么这个过程啊，我大概8点进开刀房，我下午大概3点我就推到这个加护病房了。
是，
这个中间啊，我恢复室都没有待过。
哦，
本来听他们说是要在恢复室休息2小时。
嗯哼哼，
这个时候我人已经清醒了。那这个时候在病房外面啊，你说也奇怪了，那些都教会弟兄姊妹 又差不多来了一二十个，就来看我，
又来了一二十个，
又来了一二十个看我。你说这个就给我的感受啊，哇，我真是，我说教会弟兄姊妹，其实我跟他们非亲非故的这么热心的来看我了哈。
嗯、
那么看了没多久，他们走了以后，虽然我嘴巴也插了管子啊，肚子也插了管子，插了六七条管子嘛，
嗯、
也不能说话。
是
那个时候护士小姐问我，她说北北你的伤口痛不痛啊，我说不痛，我摇摇头跟她说不痛，我一直在指那个肚子。
嗯，
那个护士小姐说他也搞不清楚我到底说什么，
嗯，
他就拿了一块板子给我写了、
哦、
我在上面就写个什么呢，我就写个饿字、就表示我肚子在饿。
痛不痛？不痛。饿不饿？很饿。
很饿。
不过那时候不能吃东西、啊、
对，不能吃东西，那时候真的不能吃东西。
可见您恢复的非常的好、哎、
对，没有错，
感谢主、
没有错。
是，
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我嘴巴有管子，我也不能说话也不能吃东西嘛。
嗯，
你说说也奇妙，我在这个加护病房啊，
嗯，
人家可能要住个四五天五六天呢、啊、我大概住两天不到，我就
离开加护病房，
就离开加护病房、
恢复室也没去、住加护病房两天就离开了，
就离开了，
都不到两天，
到不到两天、
嗯、
那就到普通病房了，
就到普通病房了。
你恢复得很快
啊、那普通病房照讲说像我们那种大手术啊，你说尤其是开心的，这次还住个一个礼拜以上吧，结果我住了大概三天了、
嗯、
医师就叫我出院了。
刘师母、哦、您刚才要说什么？
我是说我先生开心脏哈、
哎、是
心脏是要破两刀的，
对啊，
先破开然后还要用锯子把肋骨锯开。
嗯哼哼，这是很大的手术啊，
一个开心脏跟一个开脑是最大的手术。
对，
在荣总说起来他们是好像家常便饭小手术，可是实际是大手术，
对一个人来讲是很大的手术。
这个心脏跟那个
没想到恢复这么快、啊、
对，他这是在人来看呢、啊、是奇迹，在我们是我们自己心里知道是主耶稣怜悯了他，
对，
感谢主。
弟兄姊妹的代祷，
代祷，对，
教会的
祷告是有用
的，真的
天天替我代祷。
嗯嗯，
还有我那些孙女儿都跪下来代祷，
哎呦
都祷，他说没关系主耶稣，如果你真的要的话我去好了，让我外公不要去。
嗯，
我们的孙女儿真的好感动。
当然主也不会要她去了主是爱我们的嘛。
对，
我们主从来不用交换条件，
对，
他绝对不会牺牲任何一个他的儿女。
对，
他爱我们。
所以我在这个普通病房啊大概住了三天，医生又叫我出院了。
是
叫我出院，我要说我这么大的手术就可以出院吗？事实上那时候我人身体还是很虚了。
是，
那意思说你恢复的不错，你可以回家休养了。
嗯哼哼哼，
那我当时我也跟他要求，我说多住几天好了、那么医生就说好，再住一天就好了、那就还是出院。
所以医生的观察是认为你是恢复的非常的好。
对，
非常的好，所以可以提早出院。
对，
好，感谢主，
感谢主。
刘弟兄，这个我们必须停到这里了。
是
啊、虽然你的内容是非常的精彩，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停到这里了。
是是，
我们没有时间了。那这样好吧，我们下一次啊还是要邀请啊这个刘弟兄跟刘师母到我们的节目里来，继续啊见证他们如何拣选这条生命的道路。
听完上集的部分，哇，我觉得就是虽然真的听过蛮多次有些人借着因为生病而信主，但是我真的觉得这次听到这个刘春生弟兄他的因生病而信主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会让我在开头的时候说很丰富的感觉，是因为他不是只是单纯说、好像祷告病就好了，而是他有叙述那一个他为什么会觉得需要依靠主，或者是说会愿意呼求主的前面的部分，比如说包含他开刀前医生跟他叙述的内容，他其实本来是不害怕的，可是甚至说他可能不太知道为什么要惧怕，但是这借着医生跟他这样子讲述之后，他那个惧怕的感觉好像就出来了，但是又因着弟兄姊妹带他的祷告，哇，这个带他祷告这个姊妹也是非常的有信心哦，叫他按手在圣经上面，就是好像非常非常慎重，要他真的是来倚靠这位主的那个心。我觉得其实真的很需要，因为如果我们的经历有点 你那种不清不楚，那是对于主的认识可能也都不清不楚，你就没有办法那么深刻。可是这刘弟兄他在这样子的一个生病，然后开刀，然后到过程他都讲得好清楚，就是这个经历对他来讲也可能也因为蛮近的啦，但是他是非常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在经历什么。然后哇，那种感觉他应该一生永远都不会忘，觉得他们这一家又是有很多很多见证跟经历，包含他的一个女婿叫李台宁弟兄，是在第113集，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你可以再回去听这一集，也是非常精彩的见证。人要得救真的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从我们的角度看都会觉得花了好大一番功夫，因为他的小孩以及他的亲戚都这样跟他传福音，但是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点上，他抓住机会来经历这个神，然后神就真的成为他那个可经历的那一位。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棒，因为很主观的经历就不会忘记，之外就永远深刻在你的心里面。对啊，那这是上集的部分。那宇真呢，就在上集的部分你感觉怎么样？
我也是很期待弟兄说到就是他如何从一个很对于他的传统信仰很虔诚的一个人，
对对对，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那弟兄是经历的很主观，弟兄和姊妹都是，
对啊
对啊，我觉得那一个开刀跟生病的经历真的在他们的转变中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因为他们那时候也说，哎，怎么在这时候，我记得主持人有问说，你怎么不会想要就是
去呼求那个另外神明的，
对对对对，那怎么会想要来得救呢？这边有个很关键的点是弟兄姊妹的陪伴。我觉得真的是在这个很无助的时刻，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往前的时候，弟兄姊妹来了，就好像他们生命的一道光一样。我还记得那时候弟兄说到，圣徒以前来找他的时候，觉得他都是觉得他们牛皮糖，这怎么那么黏啊，甩都甩不掉。
对，
但现在却像一朵朵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身边。那他就知道他可以把病交给医生，但他需要把生命交给主。
哦，对，
手术结束之后，他也恢复得非常好。他说在别人的眼中看来好像是神迹，但其实他们夫妻内心都知道是主。因为主在他们生病的过程中实在是陪伴他们许多。那这班弟兄姊妹呢也觉得很是我们的榜样。我觉得他们虽然那时候可能看起来很刚硬，但借着神的爱柔软了他们的心。好，就想到有一处经节，就很像这个弟兄姊妹去的一个感觉。以弗所书3:16-19说，愿他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借着他的灵，
用
大能使你们
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
使基督借着信
安家
在你
们心
里，叫你们在爱里
生
根
立
基，使你们满有力量，
能
和众圣徒
一同
领略
何为那阔长高深，
并认识基督那
超越知识的爱，
使你们
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
就是被神安家到个地步之后，我们是有一种的显出，就是神那超越知识的爱，并不是单个单个的，是与众圣徒领略。就好像弟兄和姊妹就在那里，虽然还没有受浸，但却一同领略了基督的阔长高深。那他安家在我们心里到一个地步，使我们每逢和这些被充满的人聚集的时候，神就在那里显出来。
对，
然后我们也在中间有满有神的同在和爱。
对
对啊，我就觉得这个见证不只叫我们看到神的爱，也看见神的爱在人的身上显出来。他就作为一个福音的管道流到不信的人中间，使他们不得不被这份爱折服。所以怎么有一般人能够如此的爱我们？但其实不是我们能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神能爱。
对，
我觉得弟兄和姊妹的见证很激励我。
对，
然后也觉得他们把这位就是神经历的非常的主观。
是、对啊，有时候听到有些见证可能单纯弟兄姊妹这一面，
对，
可是有些是神这一面，虽然都很好，可是这个见证是两面都有。
对，
就是哇哦很棒耶，就是前脚后脚都都站到这个，对，都非常的完整，而且也因为都有，所以他们就更能够确信。对，感谢刘弟兄，您怎么看呢？
圣经上有一句话哈，用的很普通很普遍，但是用的很特别， 那个话是什么呢？就是叫在基督里。
嗯哼，
我们在信仰上提到这边啊，真的很特别。我因为从小儿童班，就从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在教会中，所以对这些词汇好像我习以为然嘛。
嗯
哼，我们讲到祷告，带领我们的弟兄堂说好，现在我们低头祷告，所以我就想到祷告跟低头要连在一起的。
哦，
对不对啊？就低头祷告，
一祷告就低头。
哎，对，低头祷告，那好了啊，或者闭上眼睛祷告啊，好，这样。那在基督里到底是什么？其实我没办法去解释这些东西，我也不在意嘛。
嗯，
那等到了后来慢慢长大一点，真的跟朋友啊什么讲到神的时候，你要怎么讲啊？
嗯，
那最简单的，你看，哎，拿给我看看嘛。
嗯，
那就是拿不出来嘛。
对，
你说没有神，我说有，但是你说要我拿出来，我拿不出来。
嗯，
那你怎么证明有呢？
嗯哼，
所以像今天这个故事也是嘛，啊，我们的受访者，我们这位弟兄，他可以拜几十年。
嗯，
我从他们的见证听起来，也就是。这一个男主人事实上在拜拜时还蛮认真的，
对啊，
就是说普通男生 都
比较少，
哎，都应付应付嘛，
嗯，
对对，他还那么认真，
嗯，
但是很奇怪，认真了半天他其实对他的信仰其实也是
有点一无所知，
也是，哎，也是，
嗯，
也是不知道他得了什么，嗯，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在信基督也是一样，
嗯，
如果你不在意的话也就过去了，
就跟拜拜一样，
哎，也就过去了嘛。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并不是只是啊做这些见证啊，
嗯，
要朋友们说你们要相信要受浸，
对，
这不是我们的目的。
对对对，
我真的盼望你能够摸着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对，
那为什么这个词真的不是中文呢？
那哦，
假如是中文的话，我们只能描绘，可能女生会有嘛，就是当你怀孕了。
哦，小孩
那个宝宝在你的肚子里，对，
实际有一个东西在里面，
但是他只要 一出来就离开了。那信耶稣他到我们的里面来到底是什么？
嗯，
在基督里，
嗯，
基督在我里，
嗯，
那若只是讲这个，就像我想念一个人，我就说哎，你都在我心里，
嗯，
那事实上就是一个没有嘛。
嗯，
假如说哎，我都把你摆在我心里，其实就是没有嘛。就是没有这个人嘛。
哦，
那我天天，假如我天天看到他，我就不会说你在我心里，你在我眼前呢。
对，
哦，是，哎，是，
你懂吗？这个
因为没看到他，所以在心里。
对，嗯，所以我们就这样讲啊，神让你在我心里的意思就是说
看不见，
没有嘛，就是没有嘛。那我只是想都，嗯，所以这些东西啊，我讲这个啊，就是聊天一样啊，希望大家能够慢慢领会。
对对对。
那为什么要跟这个故事有什么关系呢？
嗯哼，
这个男主人。可以告诉我们那么几十年的信仰，
嗯，
那有没有对他讲真的不重要，
嗯，
直到有一天切身了，
对，
生病了，
嗯，
听医生讲了，
嗯，
啊，他说你要做一个手术，他说真的很安全了，90%没有问题，医生讲到这边就不要再讲了也可以了，但医生说还有10%的风险，那风险是什么样？哎呀，就是这个，
那个风险已经超过前面90%的安全。
对，还说还把那过程讲给他听，
对啊，
心脏要拿出来。
对啊，那医生也蛮有趣的哦，
蛮仔细的。
所以这个，所以就是说，懂医学的人跟不懂医学，我不懂医学，我听这个。用我天然的想法就是死定了，
完蛋了，
就死定了，对不对？那医学的讲哦，是这个，
他只是真的很理性的在告诉你那个过程而已。
对，所以这就是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个东西开始冲击啊，我们弟兄的内心了。
是，
他说有个东西叫什么？叫死亡。
对 对，
我们都知道人都要面临死亡。
嗯。
但是其实呢，我们越年轻觉得死亡越远。
对
对，那这位老先生说我都70岁了其实活也活够了嘛。但是一面临死亡
还是会害怕，
他就是被笼罩在一种阴影之下。所以圣经上，啊，讲很多东西，朋友们，我真的很鼓励你们读一点圣经，啊，
读圣经。
哎，他说基督啊好像清晨的光，
嗯，
照到哪里呢？ 他说我们这些坐在死印里的人，
是
什么叫坐在死印里？就是比方说有一个人犯罪了，法官判定他死刑，某月某年某年某月某日，要判死刑，那他说还有三天，那叫做死印，没有死，但是他天天都活在那个威胁之下，那个死亡的阴影笼罩之下，对不对？他说我不要管，不要怕，我现在还活着，没有用。那一种的恐惧，假如你怕一下根本连想都不想，就死掉了，
因为没想啊，
他就不叫死硬了嘛，那叫死嘛，所以他的难处就这样。所以他讲那个好好，我听了也是有点觉得在伤心的里面觉得蛮可笑的，就是医生说哎呀，我给你开刀那天我真的要 有一个会议，我不行了，我给你提早一天。他就更吓死了，他说哇，那我要早一天死了。所以这一种的死亡的笼罩，亲爱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你都知道这个东西来了以后，你没有办法消除的。
对，
你知道什么给你吃一点点心啦，你爱什么给你去做一点什么了，没有用的。你安慰他，拍他，哎呀，拥抱你一下，让你放，没有用的。
对，
他那个东西
除不掉的，
对不对？
对，
我说，所以这个东西一进来之后，他就不能吃了，不能睡了，对不对？其实，若是医生跟他讲，干脆我明天替你动手术好了，那他死得更惨，他整年都活不下去了，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呢。他发生一个什么事呢？就是他孩子带着弟兄姊妹来看他。
对，
他说在那天的说明会当中，有十几二十个弟兄姊妹陪着他。医生都很惊讶，他说：“哇，你这个老先生做人真的很成功啊！啊，你家人全部都奇怪，
何许人也？”
他不是，其实都是弟兄姊妹。听了，我还帮他祷告。然后等到他要去动手术的那一天。他们都到医院来看望他，然后再为他祷告，末了他自己也祷告，他说他那个害怕，他第一次觉得害怕离开他了，为什么？因为那个麻醉师跟他讲，我要数到几你会睡觉，他根本他说麻醉师才数一半他就已经睡着了，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都出了恢复室，他还觉得可能别人还没替他做手术啊什么的，对，所以在这边我愿意提的东西就是说什么叫做实际，实际并不是你拿到一把钱，
对，
你拿到 一碗食物或者你拿到一个礼物，那个东西叫实际，他什么也没拿到，但他知道有一个东西可以把惧怕除去，太特别了，太特别，所以这个我们就叫在基督里，你一在基督里他就有那个无限的平安，无边的喜乐，有恩典有祝福，这是我们传的福音啊！
对啊，
神都可以做外面，我跟你讲，外面啊，你看看天，你就得不能不服下来嘛，这么浩瀚的天，那么高的天，对不对？有日头，有月亮，有星宿，你低头看看这个地，对不对？那个土地那么柔软，青草这样的青草也不用你种，也不用你浇水，它长得遍地都是，就开花开，这些都是神对人的恩待。事实上，神是恩待人的神，但是人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啊？怒气啊，欲望啊，恐惧啦、啊，对不对？不能节制的快乐啊，什么这个都是到后来都是很大的痛苦。但是当他一祷告，神进到他里面来，叫做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真的希望朋友们能够从这上面有一点领悟。
对啊，
外面的祝福是很好，但是都很快就用完了嘛，很快就会过去了嘛。
对，
唯独这位在我们里面的神要做我们的生命，
对，
要做我们的平安，要做我们的喜乐，要做我们的一切，我觉得是这位弟兄得到最大的福气。
对啊， 对，确实我在听这个见证上集的时候，我就想到一首很久没有唱的诗歌，那它是在补充本诗歌的841首，它叫做第一声呼求。因为在这个见证里面，弟兄有讲到生病的问题要找医生，可是生命的事就要找这个生命的源头，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接受主了，所以他就说生命的神这样子。
Amen。
那这首诗歌第一声呼救，他也是在讲到生命。其实我们很少会去思考就是生命这个东西，但其实在某种程度生命就是指的我们这个人，因为我们活着就是一个生命。可是你如何看待你的生命，你怎么样的去使用你的生命。年轻的人可能在生命上面的认识，因为年轻嘛，所以什么都想要尝试。可是这个见证的弟兄他就是70岁，其实对于生命来讲，他知道自己有一天他身上的生命是会没有的。我觉得在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感受到，因为我的年纪还不到那样。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说，人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尤其是年龄这件事情，你慢慢会体会到一些你之前都没有体会过的。我曾经有一个蛮惧怕的感觉，就是我快30岁的时候，哎呦喂，我20几岁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不能叫天不怕地不怕，可是我真的很不在乎很多事情，就觉得反正还有明天，明天再说。可是我30岁的时候，不是说我以后没有明天那种恐惧，而是有一种哎，我还要这样子吗？或者是说我对于30岁的时候有一种我很难形容的一种不确定感。因为你20几岁你怎么尝试事情其实都没有关系，错了就再来一次，工作不好再换一个。可是你30岁再换工作的那种感觉很不一样，或者说你30岁才开始觉得我应该要过什么样的人生，那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转折点这样子。所以果然古人有时候说话还是有他的道理，他说30而立真的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对，就是虽然说30而立，可是我们确实人在某一种的环境里面，或是某一个年岁里面，你思考的跟看见的会不一样，你感受的东西可能会是你年轻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的恐惧。对，那何况我30岁就这样，但啊，感谢主，还好我有主这样子。就是真的是这个生命是我可以一再的去取用它，我害怕的时候我取用它，我孤寂的时候我取用它，我软弱的时候我取用它，无论我怎么取用它，它永远都可以那么丰富。当宇珍读的那书经节以弗所书
3:16-19，
非常好的经节，何谓那阔长高深。哇，我真的觉得这位主真的很宝贝，因为他不是一时的，他真的是一生的，一生都可以来经历。那也许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像这个弟兄70岁的时候再来经历，哎，你怎么知道你活得到70岁？嘿嘿，你不知道吧。所以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如何哦，你最好现在，其实就是现在把握这个机会，无论你的环境如何，你还是来亲近主。那不管你有没有受浸，我们都是来这边试试看，尝一尝这位生命的主，借着呼求他的名，真的是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啊，他们的故事真的很丰富，我们上集就讨论那么多了。那我们下周我们再来继续的听他们下集姊妹的部分。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